每一次坐在话筒前，总能感受到电波另一端你的温暖。习惯在夜里讲述我的心情，你的故事，习惯了用音乐和你对话，这是我们交流的方式，最直接的方式。
在人生的河流里，这个渡口就叫做青春。
你现在收听到的是《似水流年》，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，又一次在电波当中和你相逢。此时的窗外正下着小雨，路上行人很少。
那我也跟你讲一件我最秘密的事。
任谁都想不到，这段青春就要天旋地转的改变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。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欢迎你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。此时的直播室窗外真的是下着淅淅沥沥的雨，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这一款2008青春版的似水流年的版头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其实是一种蛮春天的感觉。四十六年在四月里的主题叫做四月记忆。其实南方和北方的四月是有着很大分别的。说到南方的四月，会想起湿漉漉长巷里的青石板路，寂寞的行人手提着雨伞前行。而北方的四月是草原上呼啸的风，风吹开牧歌的眼睛，牧民们骑着大马勇猛的奔向尽头。一起再次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四月记忆。分享的故事来自李景和，叫做向日葵没有眼泪。
听一首船歌，在江上吟唱，江南的雨丝在四月里飘落，古老的墙壁，午后的石阶，时间悠远而绵长。你是春天的鹅黄与粉绿，你是四月里最柔软的记忆。欢迎收听似水流年之四月记忆。
城北的那家电器店，是他和父母在这座城市里的栖身之地。他九岁的时候，父母便时常争吵，并不当着他的面，但是他总能知道。他十岁那年，一个秋天的傍晚，他放学回来，刚到店门口，就听见父母在店内激烈地争吵着。母亲的哭声飘进他的耳中，他走进店里时，父母同时停止了争吵，母亲还冲他笑了笑，转身进厨房忙开了。那一天晚上，家里的气氛非常沉闷。 大火烧起来的时候是在凌晨3点多，他突然惊醒，大火已在他的周围蔓延，火势非常迅猛，一瞬间的功夫，火势肆虐开来。疲劳了一天的父亲和母亲仍在离他不远的角落里呼呼酣睡，他冲他们尖叫，并本能地向外跑。父亲和母亲这时也惊醒了，母亲率先朝他冲去，但有什么绊住了母亲的脚，他跌倒了，一个百货店的货架压在他的身上，他冲父亲喊，爸，你快拉妈妈起来。但父亲看了妻子一眼，旋即朝他跑来，一把抱着他朝店门冲去。当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邻居们的身影扑入他眼帘时，他晕了过去。大火是因为电路老化引起的，这次大火不仅毁了电器店，也令他从此失去了母亲，而且他全身65%被烧伤，其中3度烧伤占了11%，包括脸上和身体上的皮肤。父亲的左胳膊和前胸也被烧伤了。从大病房的窗口望出去，可以看见医院的一个小花坛，里面种着不少向日葵，大而浓丽的叶子以像他的手臂一样粗的茎，圆圆的花盘里一朵朵的细小花蕊在阳光下闪着漂亮的碎光，它们快乐地冲着太阳扬着脸，散发出单纯热烈美好的气息。每次做植皮手术前，他总会望着它们，心里会热烈起来。这时候父亲也会站在一旁和他一起看着那些向日葵，并且说，妞妞别害怕，爸爸一直陪着你呢。但他很少搭理父亲，有时甚至不愿意看他一眼。是的，如果那天父亲能拉母亲一把，母亲一定会和他们一样逃出来。但是那天父亲和母亲吵架了，他想父亲是故意不救母亲的，他心里对父亲有了说不出的怨恨。但父亲全然不知，在他病床前忙碌地转。有很多人来看他，街坊邻居、老师同学以及他不认识的人，他们走的时候都会塞一个红包给父亲，父亲不停地说谢谢，他默默地看着，对父亲的厌恶又多了一分。2年后，他出院了，或许是为了忘却曾经的火灾伤痛，父亲没有回到原来的地方，而是在城南租了一间平房。房子的前半部分，白天是电器店的店面，晚上是父亲的卧室，后小部分是他的小卧室和小厨房，还有一扇窗子。生活仿佛又回到了从前，但少了母亲，少了母亲。每次小厨房那边传来父亲炒菜的声音，他总会想起母亲，他变得沉默寡言。尽管他做了26次植皮和整容手术，但他身体上仍然留下烧伤的痕迹。他被烧掉的头发已经渐渐长出，可是右脸坑坑洼洼，毫无表情，双臂和双腿上有蜿蜒绵长的疤痕，不肯照镜子，其实家里也没有镜子。对父亲要送他上学的询问，他总是拼命地摇头。 但父亲仍然送他去了学校。他和班主任在办公室里谈了很久，然后丢下他走了。傍晚，他从学校回来后，躲在小卧室里不停地流眼泪。外面不时传来父亲鼓捣电器的声音，他越发地怨恨父亲，恨父亲为什么那么狠心丢下他一个人在学校里，被同学们围观，尽管班主任一直都在安慰他。哭了不知多久，他醒来的时候，灯已经亮起来了。父亲站在小窗前，低头想着什么。父亲招呼他吃饭，他实在是太饿了，便一言不发地端起了饭碗。妞妞，爸爸明天去弄些向日葵种子给你好不好？父亲很高兴地说。他突然想起了医院窗外的那些向日葵，在太阳底下单纯热烈美好地盛开着，他的眼中露出了惊喜，情不自禁地点点头。但他请求父亲不要送他上学，他说他不喜欢有的同学喊他丑八怪。父亲说，胡说，你一定要上学，你是爸爸眼中最美的女孩。对了，你就像向日葵那么漂亮。向日葵，别哭孩子，向日葵没有眼泪。他摇头，不明白向日葵为什么没有眼泪，好像他本来就没有眼泪的，而且他知道自己一点也不漂亮，从同学里他看得出来，但他心里仍然有小小的欢喜在跳跃。这是他在烧伤后第一次对父亲有了种说不出的感激。那天临睡前，他坚定地对自己说，我一定要上学，一定要上大学。第二天下午，他放学回来，父亲果真递给他一小包向日葵种子。那天晚上，父亲和他一起到外面捡了一些别人丢弃的花盆，把向日葵种子埋进花盆的土里，将它们放到窗外的小平地上。在他的精心照料下，向日葵一天天地成长。两个多月后，第一朵向日葵便在太阳下欣然绽放了。向日葵一朵接一朵地开，花期非常长，每次看着它们都会给他原本沉闷的心情带来热烈而美好的向往。父亲每年总是与他一起把新的向日葵种子埋进土里，但极少有时间和他一起欣赏向日葵盛开时的美丽。父亲非常忙碌，他说他要赚很多的钱，供他上大学，给他买房子。电器店的生意时好时坏，生意不太好时，父亲上午和晚上修理电器，下午便做水果生意。有一年的冬天，他放学时经过十字路口，远远地看见父亲守在两筐苹果前，几个流氓模样的男人对着他指手画脚，但父亲一直陪着笑脸。当他们拿了一大袋的苹果走后，父亲低头撩起衬衫的下摆，擦了擦眼睛，又笑容可掬地向路人招揽生意。他转过脸，眼泪流了下来，对父亲没有把母亲救出来的怨恨也一点点在消退。后来的四年，对于自己的外貌他还是有一些自卑，但他一直记着父亲说他像向日葵一样漂亮的话。他努力地学习，努力地与同学们拉近距离。他的学习成绩不仅在年级里名列前茅，还连跳两个年级，终于把住院时失去的那两年时间都补了回来。 大学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，父亲非常高兴，特意在店门口张贴大红纸，上面写着店家有喜，今天休业。他嘟囔说，爸，这算什么喜事啊，又不是重点大学。父亲大声嚷嚷着，怎么不是喜事，天大的喜事。他又笑父亲写的字丢人，父亲没有争辩，哈哈大笑地说，一定要庆祝一下，到最高级的饭馆去吃饭，你没去过吧？爸也没去过，咱们去开开眼。父亲不顾他的反对，执意要去一家五星级酒店吃饭庆祝。和他要好的几位同学都来了，父亲也请了几个朋友。父亲第一次在他面前喝了好多的酒，边喝边说，妞妞啊，爸爸知道你怨我，可是那货架多重啊，当时我要拉了你妈妈，你就烧没了，等我回去救你妈的时候，她早烧得焦黑了，那火爸爸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他的眼睛湿润起来，给父亲倒了一杯酒。医生说，手术费用光是植皮就需要10多万元，而且你身体那么弱，医生担心异体植皮会产生排异反应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直系亲属身上取皮。谁是直系亲属？当然是我啊，我就求医生从我的背部取皮。医生让我签了协议书，从我的背上取了大约70%的皮给你。医生给我打了麻醉针，但还是疼，抽筋剥皮似的疼，可我一想到你就忘了疼。父亲说到这儿，自顾自地脱了衬衫，转过背来，父亲的背上有一大片的疤痕，让人触目惊心。后来有记者来采访，我怕你受惊吓，没让他们来，也多谢了那些好心人，捐了不少的钱。妞妞啊，你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以后如果遇到有困难的人，也要像他们一样有个好心肠。父亲断断续续地说着，酒气在他的四周散着，他的眼泪成串地往下掉，全桌上的人都鸦雀无声。父亲又说，妞妞你哭什么呢，别人又说你丑八怪了，别听他们胡说，你像向日葵一样漂亮，别哭。是的，向日葵没有眼泪，爸爸，他轻轻地说着，眼泪流进他的嘴里，分不清甜与涩。现在他终于明白了，向日葵真的没有眼泪，因为太阳把他的眼泪都蒸发掉了，而他的太阳就是父亲。
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机，你我沉默不回应，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。 长无止境，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，不让你受委屈，苦也愿意。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。散尽，一切终于变清晰，爱与痛都成回忆。遗忘过去，繁华灿烂在天际，等待已有了结局。提起勇气，好好地呵护你，不让你受委屈，苦也愿意。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。土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，让我们。